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系啦，感恩咧，今个主日咧又喺度咧同大家一齐敬拜。可能咧你唔知会唔会咁样谂啦吓，即系其实我每个主日都嚟敬拜噶啦，点解今日咧零零舍舍咧系讲呢个敬拜主日咧？咁其他嗰啲都唔系，即系都系敬拜主日嚟噶嘛？咁咧其实咧最主要咧即系有呢一个嘅主题咧，系因为咧都想大家咧喺呢个主日里边咧。我哋一起思想一下敬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意义是怎么样，再一次去想想我们敬拜是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是敬拜神才喜悦也都合神心意。我想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敬拜、因为敬拜英文 worship 一字有 worth 价值的意思，所以有释经学者认为敬拜的定义就是我们对有价值的对象投以热烈的拥抱和付上代价。因此敬拜就是我们对敬拜对象的一种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亲密程度就在于我们认为敬拜对象的价值大小而定。如果我们对他的价值感越小，我哋同佢嘅关系就越疏；相反咧，我哋对佢嘅价值感越大咧，我哋咧同佢嘅关系就越密切。所以敬拜程度深浅咧，同我哋对敬拜对象嘅关系嘅亲密程度咧，系咧成正比嘅。呢一种敬拜嘅关系咧，其实咧系会发生喺咧我哋嘅日常生活里边嘅。例如咧，当阿里巴巴喺呢个嘅纽约公司上市的时候，当日上市股市咧飙升，开市的时候咧$68，升到收市的时候$96，上涨了38%，有很多人咧一夜之间咧成为了有钱人啊！点解咧咁多人去投资呢间公司的股票呢？因为很多人咧觉得呢间公司的股票有价值咯。同样基督徒敬拜神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值得我们奉献一生这样去顺服祂，尽心尽意尽力这样去爱祂。因为神是远超过世间一切有价值的人同事，包括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先知以赛亚见到神之后，他愿意去接受神的差遣，去做一件神话俾佢听唔会成功嘅差事。我哋又可以理解咧，史提番当佢被圣灵充满嘅时候，佢见到咧耶稣企喺神嘅右边，于是佢就能够接受神为佢安排嘅残酷嘅死亡，被石头钉死。因为咧，先知同使徒都睇到神系值得佢哋去赴汤蹈火。甚至咧，连性命都可以咧，系为配得嘅主咧而牺牲。今日我哋嚟睇咧诗篇65篇，呢个系大卫嘅诗。我哋亦都咧唔难发现，大卫敬拜神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大卫知道神嘅价值系无价，贵到咧用世界上高一切嘅计算方法都无法衡量。是值得大卫是没有保留地去敬拜他，侍奉他。让我们先读一次65篇的经文，我们先读1-4节。预备起。神啊，在锡安人都等候赞美你，也要向你还所许的愿。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肉之躯的都要来就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有福了。我们要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之足。诗篇65篇咧系一首感恩赞美诗歌。对于呢篇诗篇嘅背景有很多不同的睇法。但系从呢一个嘅诗嘅标题指出是大卫嘅诗交予领奖。咁我哋咧就知道咧，呢一首诗咧系大卫为自己嘅经历而作嘅。喺大卫咧作王嘅时候，以色列咧曾经咧有3年嘅饥荒。喺饥荒嘅期间咧，大卫求问神， 發現咧，原來喺以色列境內咧，曾經發生過一宗不公平嘅屠殺。呢件事咧，要咧從約書亞記講起。當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入迦南，並且咧戰勝耶利哥同埋艾城之後，住喺迦南地嘅外邦人都聞風喪膽啊！於是咧喺艾城附近嘅基遍人咧就設詭計啦，假扮咧係從遠處嚟嘅民族，要同以色列人立約。約書亞冇求問，以神就同佢哋立咗約。之後咧先發現佢哋咧原來係住喺附近嘅基遍人，但因為咧已經立約，唔能夠殺滅佢哋，只好咧讓佢哋咧做以色列人嘅劈柴挑水嘅奴役。讓他們和以色列人並存在這個迦南地。這件事過了幾百年了，基遍人已經成為以色列人的一部分，沒想到掃羅做王的時候竟然大發熱心，不顧基遍人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約而殺滅他們。因為掃羅破壞盟約，所以神使到以色列境內有三年的饑荒。在撒母耳记下有一章一节就是记载了这件事，那里说大卫在位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扫罗和他家犯了流人血之罪，因为他杀死了基遍人。大卫求问耶和华，得知饥荒的原因，就立即向这个基遍人道歉和求和。大卫按基遍人的要求处理了这件事之后，神就垂听以色列民的祷告，以色列地就恢复风调雨顺的日子，重新得享神的恩典。因此诗篇65篇可能就是大卫在这件事里面经历神听祷告，将饥荒的威胁解除，而重获主的赐福的一篇赞美感恩诗。这个赞美感恩呢，是在神的圣殿开始。在65篇第一节所指的石安，就是指神的居所了。因为呢，在诗篇132篇13节呢，那里提过，那里说呢，因为耶和华拣选了石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今天神的居所呢，可以是指圣殿，可以是指教会。第一节里面用了个词等候，等候呢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静默。这个静默赞美表达了呢因为对神的敬虔，不敢在神面前无失开口而静默。大卫呢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神啊，对你静默就是赞美。所以等候赞美呢，不是因为时间还早要等齐人来赞美神。这一种静默的等候呢，是从心底深处对神的尊重和敬畏，全然降服在呢神的主权，愿意呢坦然地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有限，而来到呢面对那位呢无限伟大的神，并且呢去接纳他的一切带领和安排。所以肃静静默是对神的一份尊崇的敬拜。在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先知哈巴谷亦都这样宣告说，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默。对大卫而言，敬拜是从认知神的临在开始，在静默里面亲自体验神的同在，找到敬拜的神，才能够有发自内心的敬拜。大卫提醒我们要搞清楚，敬拜是从找到神、认知神的临在开始，我们才能够投入赞美。好像大卫一样，当约柜从俄别尔东家搬回去大卫城的时候，大卫在神约柜前极力地跳舞。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6章14、16和21节。大卫穿着细麻布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耶和华的约柜从进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的 大卫旁若无人咁样向神手舞足蹈嘅赞美，甚至咧俾佢嘅妻子米甲耻笑。点解米甲要笑大卫呢？因为咧米甲只系睇到大卫舞蹈嘅失仪态，却睇唔到咧神嘅临在。相信咧米甲如果睇到大卫所见到嘅神，米甲亦都会好似大卫一样。旁若無人咁樣去敬拜神，因為對大衛而言，佢睇到神係最崇高嘅真神，再冇別神比獨一嘅真神尊貴。呢一份對神尊貴身份嘅認知同埋欣賞，令到大衛咧唔可以唔全人投入咁樣去敬拜，旁若無人咁樣手舞足蹈去讚美主，因為喺嗰刻。旁人的目光或者评价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大卫看到神的超越和荣美。相信这个是触发大卫发自内心的真敬拜的主要原因。有首诗歌的歌名叫做《有福的确据》，就是作者在不见一人只见到神的情况下写作的。而这首诗歌呢，它是影响着历代的信徒的一首经典的诗歌作品。作者呢译音，中文译音呢是范尼，在1820年生于纽约的一个穷苦家庭，出生才六个月就得到感冒引起的眼炎，又因为庸医用错药而导致他呢双目失明。但后来呢范尼却见证这样说，如果我能够再一次见到这位庸医，要跟他说我真是多谢你，多谢你令到我失明。原来范尼从来都没有怨恨过这个医生，因为眼瞎令到范尼得以清楚见到神，专注地仰望他。范尼一生写了8000多首诗歌，好多都被传颂到今日在教会的敬拜里面仍然唱紧的。例如好像靠近十架所宣告的讯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而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更加是范尼生命强而有力的见证。诗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先尝天堂荣耀，为父神后嗣已得救赎，从圣灵得身补血洗净，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谁唱过？举手看看。听过的呢？听过又唱过一起举。是的，都有一些，即都大部分了。在今天有各式各样不同风格的诗歌里面，真正能够感动人的关键往往是诗歌背后的见证。范尼指出圣经诗篇有150篇，这些诗歌的旋律节奏和曲调都已经失传，不过诗篇的内容却千百年来感动着人的生命。范尼认为影响着千万人生命的不是音乐的部分，不是旋律有几咁优美，而是诗篇所传达的生命的故事和见证。对于基督徒而言，在生命里面体会到神的临在和恩惠，这个就是我们的诗歌和见证。所以诗篇65篇就是大卫的信仰生命的见证。接着诗篇65篇第一节继续指出，在神的殿里面静默等候的目的是要还愿。许愿也是立约的一种，是敬拜者和神的承诺。神很看重立约，因为扫罗的背约令到以色列人落在饥荒的状况底下，所以许愿是人必须要还愿的，才能够令到约里面互利的条件实现。相反就是违约带来的困局。申命记23章21节就提醒我们这个的立约我们要注意的事。那里这样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 不可迟延还愿，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就有罪了。我们信主的人其实都跟神有同一个约，就是当我们去在决志的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主，以祂为我们人生的王，一生跟随祂敬拜祂。所以每一个主日的敬拜也都是我们向神还愿，履行神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来这样去敬拜祂的时间。约是双方的，我们履行了我们要履行的部分，神就会实现祂对人的一切应许和承诺。因此在诗篇65篇第二节指出，神是听祷告的主。这个就是大卫敬拜神的原因，也都是以敬拜来向主还愿的时间。大卫深知道神是怎样听祷告，因为在圣经记载有关大卫的事迹多次提到神同大卫同在，于是大卫凡事都亨通顺利。就好像神让大卫知道以色列境内饥荒的原因是跟欺骗人有关，于是大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饥荒就消失了。大卫经历过神对自己贴身的认识和看顾，神亦都扩阔了大卫敬拜的视野。大卫看到他所敬拜的那位神不单止是人敬拜还愿的对象，甚至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到神的所在地。大卫将敬拜的群体延展到非人类的世界，包括世上凡有血有肉的都是神立约的对象。还记得在创世纪，当神让这个洪水消退，并且以红彩虹为约，保证不会再以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的事迹，在创世纪9章16到17节那里这样记载说，彩虹出现在云中，我看见了，就要纪念神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生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立约的记号。所以彩虹不单止是神同人立约的记号，对有血有肉的生物而言，彩虹亦都是神同他们立约的记号。在诗篇136篇25节更加补充说，凡有血有肉的他赐粮食，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就是诗篇65篇第二节那里讲到，凡有血肉之躯的都要来就你的原因。因为在神那里生命得以保存，所以有血有肉的都会被神吸引到他那里去敬拜他，去亲近他。接着大卫从广阔的敬拜群体的视野聚焦在人的身上，因为只有人才能够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大卫看人能够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原因，是因为罪得赦免。诗篇65篇第三节那里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就罪孽和过犯的分别，有释经学者认为在人里面运作的就是罪孽，经过我们行为所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过犯。在人的生命里面，罪孽是不会离开的，但过犯却能够被赦免。举个例子，例如脾气就是我们里面的一种罪孽，发脾气就是一个过犯。脾气会胜过我们，叫我们发脾气，但如果我们要不被脾气控制，相信要等到新耶路撒冷，到神的新天新地的时候才可以得到解决。所以脾气就好像住在我们里面的罪孽，我们只要一受到人或者事的刺激，在我们的里面的脾气就会被惹动，接着就是发脾气了。发脾气就成为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会生气人，会骂人。要知道骂人可以是不出声的， 在心里面的责骂，往往就是最真实的自我表达，不过通常都不出得街。大卫申明罪的后果是刑罚，但大卫更加知道神是愿意赦免人的过犯而重得神的恩惠。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时时提到的福音的重点，在旧约的大卫已经申明这个重点。因为照理没有一个人是不会被罪所胜而配得亲近神的，除了神自己去拣选让人亲近他。所以按旧约能够在圣殿里面亲近神的是被称为有福的，因为只有利未人是蒙神的拣选，唯有大祭司才有资格一年一次入到去至圣所去亲近神。但是到新约基督成就救恩之后就有所改变了，信主的我们就可以毫无阻隔地亲近神去敬拜祂。我们重温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一起来读吧，预备起。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信主的我们就好比旧约时候的祭司，而且不单止只是每年一次，而是任何时间我们都可以去到神的跟前去敬拜祂，去亲近祂。在诗篇六十五篇的第一段一至四节里面，我们看到认知神的临在，分享神施恩赦罪的印记。这个印记旧约就是献祭之后给祭司的祭肉，新约就是圣餐，表达了信主的人是有福的，能够无阻隔这样去亲近神去敬拜祂。接着第二个段落，诗篇第六十五篇第五至八节是敬拜的延伸。我们又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预备起。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地极和海角远方的人都倚靠你。你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诗篇六十五篇第五节，大卫指出神的另一个角色就是拯救者。第五节提到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就回应了第二节的听祷告的主的描述。大卫认知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是因为大卫记得神以祂的公义在迦南多场战役里面拯救了以色列人。在与外邦政治交锋的军事角力上帮助了以色列人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第六至七节，大卫以山和海来解说神以怎样可畏的方法在国际紧张的局势里面平乱止灾。山是长久稳固的象征，但原来山都要神这个靠山来坚固才能够站得住脚。海在以色列人的世界观里面代表混乱、黑暗和深渊，他们的波浪澎湃令人闻而生畏，甚至震动山峦。就好像以赛亚书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的形容，澎湃翻腾的海浪象征着不怀好意的敌国。那里这样记载说，唉，万民闹哄，好像海浪澎湃，列邦喧闹，如同洪水滔滔，列邦喧闹，如同大水滔滔，但神一斥责，他们就远远躲避，他们被追赶，如同山上风前的糠皮，又如暴风前的碎戒。神的王权不单止在祂的子民里面去被确立，地域界限 亦都咧唔能够阻挡地极嘅人去辨识神系全地嘅君王。六十五章第八节嗰度嘅神迹呢一个词咧，系指一啲已经发生咗，但系咧超乎人想象嘅事。呢啲事咧就好似记号一样，让人咧想起就知道咧神大能嘅彰显。就好似咧神点样帮助以色列人唔使打仗，就令到咧耶利哥城倾覆。神藉住呢啲嘅记号，显明佢嘅救赎嘅工作。第八节继续咧用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呢句话咧令到人咧想起神喺旋风里边咧对约伯嘅挑战啊。当约伯质疑自己点解要受苦，约伯认为自己嘅睇法系正确嘅时候，神就纠正佢啦。指出咧，约伯对事情嘅真相都只不过系局部嘅理解。喺约伯记第三十八章第四节，神咧质问约伯，佢话：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神问约伯：我创造呢个宇宙嘅时候，你都唔知喺边度，你又点会知道一切事情嘅真相呢？然后咧，神接住咧向约伯指出创造天地嘅情景。在三十八章第七节，是约伯记那里呢，神这话：那时神声一同歌唱，神的众使者也都欢呼。神话给约伯听，在还未有人类之前，在创世界创造界里面的赞美是由神声和天使领唱的。神这样呢回答约伯，是想让约伯知道自己的有限和盲点。同样在诗篇六十五篇，大卫知道自己的有限和神的无限，所以大卫将敬拜的空间拉阔了。他不再将敬拜的场景局限在看得见的圣殿，因为大卫晓得敬拜不单止是在圣殿。大卫用了日出日落之地两个相反的方向来表示全地都包括在内，全地都要赞美他们的创造主。这个就是神在创世起初的情景。这样我们就明白，就算世界政局动荡不稳，大神仍然是全地的掌权者。在不稳的政治里面，神仍然听敬拜他的人的祷告，以他的威严秉公义应允住人的祈求，保护住依靠他的人的安全。接着诗篇六十五篇诗歌的第三段第九至十三节，展现了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神看顾农作物收成，让人生活得到丰裕充足。我们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预备起。你眷顾地，降雨使地大大肥沃，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泥沟，润泽泥脊，降甘霖使地松软，其中生长的蒙你赐福。你已因为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油丝。地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从旧约的敬拜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时时要面对这个饥荒的威胁。几年好收获，就有几年的饥荒。对以农业为主要劳动生产力的民族而言，雨水充沛就是福气，雨水稀少就是灾难。在张文亮教授所著的《圣经与植物》一书里面，他对诗篇六十五篇的灌溉型的形容有这样的理解。张教授指出，第十节使地松软的方法并不是用泥或者锄来翻土，因为用泥和锄只是会翻开硬土，却不会令到泥土是松软。在第九节和合本的翻译是你 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透雨咧系落雨嘅一种形式，系指咧雨量唔多，不过持续咁样落，让雨水咧渗透入泥土，俾时间土壤咧饮饱水分。近代科学称咁样嘅灌溉嘅形式咧为漫地流 （overland fall）。第九节和合本翻译嘅透雨嘅原文就系 overflow， 意思系指咧满泻而慢慢咁样流出嘅意思。跟住第十节咧，浇透呢个字嘅原文咧有 stable 嘅意思，即系咧稳定供水。然后用泽咧，原文咧有 enter 嘅意思啊 ，enter water， 使到土壤嘅水分咧系充足。最后到咗旱季嘅时间啦，神就用甘霖，即系露水啊 ，dew 作咧呢个嘅农作物后期结水嘅时候，唔需要咧大量嘅水，用露水咧作为咧收成最后嘅润泽。神系最高明嘅灌溉工程师，佢控制住咧落雨嘅形式，以配合咧农作物嘅生长。为什么要用这么多词汇来叙述这个雨水湿润土壤的状态啊？第九节告诉我们，神这样做的原因是好让好为人预备五谷。这个也可能是神想提醒我们，一切生活工作果效的法则神都掌握。我们实在不需要用自己的血气力量去跟干硬的土壤搏斗，因为好土不是挖出来的，而是神用祂的恩典灌溉而来。所以当我们的工作成果不似预期的时候，不需要死力地跟硬土去搏斗，而是要等待神的透雨甘霖，仰望神的恩惠润泽，这样各样的农作物就会继续茁壮成长。农业作息是以色列人的工作场所，大卫将敬拜的场地拉到去工作的地方，因为使到我们的工作有收成，不是我们的奋力拼搏，而是神的施恩看顾。在诗篇65篇第11节进一步指出神在人的工作生活上的恩惠。神的恩典是从岁首到年终毫无间断。第十一节的路径可以解释为神的座驾在这个的泥土上留下的轨迹，是指神在农田间走过，所到之处谷物累累，因为神的座驾上高滴落了肥沃的养分。神在旧约为以色列人预备的牛奶与蜜之地之所以为美地呢，是因为呢连灌溉农地的系统都是神亲自监督的。在申命记11章11至12节那里呢提到，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天上的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总结诗篇六十五篇全篇最突出的主题就是敬拜的动力。大卫面对着超出他能够应付的问题，罪的枷锁、战争的威胁，甚至是下年是否有充足的雨水让农作物得到丰收，都是人没办法驾驭的事情。唯有呢静候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大卫正要带出最热切又真诚的敬拜，不可或缺的动力就是甘心承认我不得，神你得。在生命的一切范畴里面的掌握不是我，而是神。这样的体见使到敬拜者能够完全降服在主跟前，毫无保留地去敬拜祂。所以大卫在诗篇六十五篇里面描述的三个场景，圣殿是理所当然的敬拜地方， 因为咧喺嗰度咧，我哋确认咧因信而罪得赦免。但喺山峦怒海动荡嘅国际局势，亦都系大卫嘅敬拜场所，因为咧喺外敌锣鼓喧天嘅威胁之下，大卫同埋以色列人经历过咧神嘅拯救。今日咧，我哋嘅世界嘅政局咧仍然动荡不安啊！但大卫提醒我哋，神仍然咧掌管列国嘅政治，所以咧喺国际局势不稳嘅里边，更加要敬畏敬拜嗰位咧列国中真正嘅王。啊，最后咧亦都系最日常、最贴近生活嘅，佢又好似咧同我哋嘅信仰距离咧系最远嘅工作场所。对大卫而言，政治同工作都离唔开信仰。地上嘅政治危机，每年嘅秋收冬藏，神都冇离开过呢啲范畴。所以诗篇六十五篇咧向我哋展示咗，就系喺最日常同最唔常规嘅敬拜场景里边咧，都可以咧系发掘到神行过嘅路径啊！神嘅恩典好似咧甘霖咁样倾覆喺我哋嘅生活、生命嘅每一个部分。这个呢个就是呢大卫在这篇诗里面表达的敬拜的动力的基础。大卫提醒我们，敬拜不单止是在教会，在我们的日常，甚至在世界政局里面都要敬拜神。这样的全方位的敬拜才是信徒向主呈现的真敬拜。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多谢你俾我哋咧喺呢个主日嘅里边，我哋再一次思想敬拜同我哋嘅生命意义。神啊，求你咧去祝福我哋每一位嘅信徒，让我哋咧都成为一个咧真正敬拜你嘅人，让我哋可以咧喺我哋嘅生活每一个部分都系认知你嘅同在，都系敬拜你，亦都让我哋咧睇到你嘅轨迹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咧，每一个部分咧都。行过可以呢是寻找到主你的痕迹。主啊，多谢你，求你呢让我们记得我们呢对你的承诺，我们呢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主，继续在我们的人生的 路途上，我们呢忠心去敬拜你。我们多谢你这样听我们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圣名而求，阿门。